内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叫做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举世震惊和哀悼，唯有中国政府态度暧昧，民间是一片欢腾。自媒体平台的评论几乎是清一色的幸灾乐祸，一些商家呢竟打出喜庆甩卖的红帆横幅，战狼网民甚至进入日本新闻网站挑衅，更有人性未泯的记者和教师表达哀悼之后呢，竟遭铺天盖地的网暴，为保住饭碗不得不向网民公开道歉。中国扭曲的爱国心态和民族情绪引起国际社会的侧目和警觉，法国《费加罗报》对于中国网上欢呼安倍晋三遇刺的现象感到错愕不解。那么红色中国如何一步步与文明世界渐行渐远？习近平代表中国人民的迟来唁电能否为中国挽回一些颜面？为什么愚昧的这个爱国和民族主义引发国际舆论，包括部分有良知的中国民众如此大的愤慨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安倍遇难，战狼狂欢，习近平唁电能否挽回中国颜面？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旅美流亡作家苏小康，苏先生您好。
您好，徐博。
好，另外一位是北京独立政治学者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博您好，苏小康老师您好。
日本国难日，中国狂欢时，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中国民间那简直就是喜大普奔，仿佛盛大节日一般。我来请教北京吴强博士，您在中国国内，据您观察，中国民间舆论对于日本前首相遇难，几人欢喜，几人悲伤？有人说，就民间舆论而言呢，几乎90%以上的舆论一边倒的兴高采烈，理智清醒的不多。这是真的吗？
也许是真的。我观察到的，以及我观察到的其他的观察者看的，就是体制内的底层民众，以及相当多的主流阶级，都是对安倍晋三的遇刺是欢呼。这种欢呼跟2001年911事件美国的双塔被撞击之后的欢呼有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这种欢呼，我相信，我们要回首，我们对比2001年911，确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进展，也有很多的变化。就是整个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从2001年以来，甚至可以追溯到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那么在中国大陆是不断的培植和发育。但是特别是从2012年九幺五运动啊，那开始，那么日本真正的进入到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作为排外，作为仇恨的一个目标。而安倍晋三在过去10年112年之后，实际上是日本执政时期最长首相。那么他在过去实际上是被中国官方媒体意识形态的塑造为一个破坏中日关系的一个事实上的一种敌国的首相。那么民众至少是被相当程度上是灌输了。那么他们在过去10年似乎因为公民社会和知识分子的退场，那么也没有其他的表达的话语和方式。那么在安倍晋三即便是退任之后遇刺，那他们的反应相当的本能，也相当的符合中国当下的一种民族虚无主义，非常的虚无主义。换句话说，他们不会去考虑中日关系如何，考虑安倍晋三本人在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直接的就像表达一个对中日战争当中的某一个战犯一样的一个角色，表达他的愤怒。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的观察呢，就是这种民间的喜大普奔呢，发生过两次，一个是2001年的911事件，再一个呢就是今天现在的这个安倍遇刺这个事件好像这一次比上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看到两件事就反证了 这个中国人在安倍遇刺、日本国难问题上的民意和语境。一是，中国官媒叫澎湃新闻，驻日本记者曹颖直播中有三次哽咽。二呢，是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石文英发文怒斥爱国网民丧心病狂，结果呢可想而知。面对铺天盖地的网暴，前者被迫发文道歉，后者被迫这个删帖之后还被永久禁言。今天我们看到的新闻据说还被立案调查了。那么请教马里兰州的苏小康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在安倍遇刺问题上这个民意这种激昂的程度正常吗？
刚才吴强博士已经梳理的非常那个清晰哈。那我想补充的是呢，就这样的事件、这样的情绪、这种发烧哈，我叫发烧，民族情绪的发烧，在中国近三十年来已经很多次了。那么我要强调的是呢，它是有思想史意义的，它不是一个民众的骚乱而已啊，它是有思想史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中华民族，中国现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得了自卑症的民族。记住这一点啊，它是一个得了自卑症的。这个自卑症的原因就在于近代以来这个历史造成了中国中华民族它有一个这个耻辱的源头在那里啊。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这个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充分的利用这个耻辱的源头啊。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中国已经办了多少次这个体育盛会啊，尤其08奥运，那是把这个耻辱的作用、耻辱的内涵发挥到淋漓尽致啊。不过呢，我这里呢还要提一件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民族主义的这种狂热当中，曾经发生过、出现过一个口号，叫做振兴中华，对吧？结果呢，据我的调查和了解，这句口号啊，是这个1986年出现的。这句口号还不是中南海提出来的，这句口号是当时的学生啊，好像是这个那次是中国男排打败了韩国男排还是怎么样，然后北大还是北京高校的学生就在校园里开始游行啊，这个敲着盘敲着锅游行，他们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这四个字。可是呢，任何北京中央的媒体都没有人理睬。结果你猜发生什么？胡乔木啊，那是胡乔木活的，胡乔木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总统，胡乔木批评中央新闻单位说，你们怎么没有敏感啊，怎么不赶快去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口号啊。你可以看看在上层和民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啊，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起源呢、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思想史的现象。
好的，那么苏先生实际上提出呢、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表现得这么强烈，其实它原有一个源头，就是自卑心态。这个的确在安倍遇刺这个问题上，如果真正自信的民族，如果真正自信的国家，它不会表现出这种小人心态的。有人说呢，中日之间恩怨分明，新仇旧恨或者国恨家仇就摆在那里，无需挑拨自成仇恨。但是历史积怨引发的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并非只有中日两国啊。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德国和法国那是宿敌，远东地区的中国和俄国都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宿怨，但是好像都没有目前中国人对日本人那样大的仇恨。我来请教吴博士，有观察人士就说呢，说中国被常年灌输的这种爱国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心态，他们只有这个 国家利益之辩，没有是非对错之分，欢呼安倍遇刺呢，已经完全突破了人类及世界文明的底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吴博士？
对，刚才小康也好，您也好，其实提到的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爱国主义，一个民族主义。包括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中国的网民对安倍的反应，他们到底是什么？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我不认为它是一种爱国主义，它确实是一种排外的，是一种仇恨。那这种仇恨在欧洲其实是有过的，最近的历史，最长远历史我们当然不去回顾它，最近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在波黑战争当中，比如说塞尔维亚人，南斯拉夫在解体的过程当中，又说米洛舍维奇政府他在塞尔维亚，他一直就煽动对克罗地亚人对波黑塞族的仇恨。那么这种仇恨其实我们现在很熟悉，我们就同样看到了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刚刚在回溯，那这种回溯甚至可以回溯到1989年，89年秋天，苏小康老师可能都还有印象，当时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宣部以及邓小平就开始部署要强化爱国主义教育。那么这是八九到现在的过去30多年的一个逐渐建构的过程，在这逐渐建构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接近于法国大革命或者说英国和荷兰当初的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现代的基于公民民族主义的一种发展，我们看到反而是一种相反的东西。它是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很多的种族歧视的东西，很多阶级歧视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很多排外，特别原始的仇恨。这种原始的仇恨和排外基本上可以让我们想起来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毫无关系，它是1900年义和拳运动的一种特别简单的、特别排外的、特别朴素的一种情绪的翻版。那第二波义和拳我们其实也很熟悉，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也出现过，我们现在看到就是915 2012年之后所掀起的第三波义和拳运动的一个延续。那么这个延续很大程度上是跟安倍晋三，我们知道他是2012年当政的，这跟他是紧紧打上了烙印。这情况下我们来理解中国普通民众对他的这样一种义和拳式的一种仇恨，这是被建构的、被煽动的。
好的，那么吴博士啊，您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刚才提到2012年的一个315还是915事件，您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问题好吗？就是简单讲一下什么是这个915事件。
915我们知道是中国的18大召开前夕，那么在政权交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以反日作为主要诉求。那么上一次的反日，我们其实苏小康老师和我们还也都记得，是我记得是在1988年，或者是更早啊，也许我记1987年，实际上就上一次的89年之前的学潮，当时的反日的情绪，我记得啊，或者是85年就有了啊。我们当时是反日货，我记得像我哥哥这一辈的人，他们在北京都还参与了这种反日的918的大游行。那么915，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915运动当中，实际上就开始一个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化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煽动。那这个民粹主义运动煽动是与之前很大的区别，也是当时和现在全球的民粹主义、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这种民粹主义运动当中，不仅从中国看到，甚至说实话，安倍晋三自己他在执政期间也在利用这样一种民粹主义的方式，全球的民粹主义运动维持他的政权，这是他能够10年执政的，或者说最长时间执政的很重要原因。那么，川普、埃尔多安、杜尔特、莫迪、普京，其实都是这种全球右翼的民粹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都在互相的在利用这样一种民粹主义的一种全球化世界，或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濒临终结的状况下，在煽动一场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球所出现的一种反全球化的一种全球化全球性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新民族主义。
那我们看到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呢，它不仅跟世界文明渐行渐远了，而且 也有悖于他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我们许多中国人呢、其实都忘不了当年武汉疫情爆发，中国人只会喊武汉加油的时候，安倍政府啊送来的捐赠物资上面写的那个叫山川异域日月同天那个工整的小楷。现在网上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呢，也在用中国自己的礼记上面的有关林有桑创不香，李有斌不像歌这种教诲呢，来痛斥幸灾乐祸的网民。我来请教苏先生，如此看来，中国人对安倍的做法的确有些过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那您怎么看？
刚才我们梳理和分析了这个整个全球的民族主义大潮底下的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啊，刚才吴强分析的非常好，这个民族主义不是只出现在中国，对吧？你俄罗斯多厉害啊，是吧？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有特点的，我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想讲一下这个特点以及它的形成。这个特点呢，余英时先生给他起了一个名，非常的形象，叫做正现交织。正就是憎恨的正，羡就是羡慕的羡，是又恨又爱啊，是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啊，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呢？这是跟3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另一个口号相关的啊，这个口号叫什么？叫韬光养晦，对吧？六四屠杀以后，邓小平亲授江泽民的绝技就是这一条，就说你绝对不要跟西方闹翻，要跟他做生意啊，这个办法叫做韬光养晦，就是把你的愤怒，把你的仇恨先掩藏起来，勾引他来跟我们做生意。我跟你说，这个江泽民这个人呢，这个人的作用在中国政权里的作用，直到今天都是被低估的啊。尤其到了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是吧？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嘛，我们今天不谈啊。但是江泽民是非常成功的完成了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策略。几件事情：第一，中国用民族主义替换马克思主义做新型意识形态，这个功夫就是完成在江泽民手中啊。然后呢，这个江泽民说了一句话，叫做闷声发大财，就是把国家和党全部烂掉，也要让中国这个中共这个政权度过六四危机啊！没有江泽民，共产党是度过不了六四危机的。然后呢，他在国际上搞这个跟西方、跟美国做生意，但是他在国内，就是刚才吴强博士提到的，操纵义和团，筹外其实是筹两个东西啊，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现在呢，我们今天谈到的是筹日，是吧？因为日本挨得比较近嘛。我其实呢，经常谈另外一个话题，我就说日本其实这30年，日本是在投资中国呀。共产党能有今天，当那个美国、西方都制裁中国的时候，日本是投资中国的。结果他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中国对这个美国和日本的仇恨30年，这是完全是体制操纵的，从江泽民开始。
好的，上面呢我们讨论的是主要是中国民间的这个不文明举动，那么我们看看官方下面又是怎样的呢？安倍遇刺当天，世界大国领袖纷纷致哀，纷纷慰问和悼念，只有习近平默不作声。第二天，习近平迟来的唁电，代表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我本人表达敬意。习近平的唁电当中呢，我们看到特别提到了代表中国人民。观察人士当中的一些有心人认为，习近平可能是想替中国人民的过激言行挽回一些颜面。我请教吴博士， 习近平他有没有这个意思，他的唁电能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挽回国际影响？
能不能挽回，这当然我们很难判断，但是我觉得是有挽回的意思在这里头。换句话说，我们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注意到两点。第一，他这个唁电来的比较晚。第二，是中国的网信部门实际上在控制中国的互联网的舆论，就是控制对安倍晋三的无限制的这种抨击，对日本的这种仇日情绪的这种表达。我们其实是能够从各个渠道在北京我们能够证实这两点的。那么这两点本身我觉得是最有趣的，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复杂的一面是在于我们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分析这种义和拳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其实义和拳和民族主义本来是有很大距离，但是它在现在它能够合起来，实际上是很荒唐的一个事情。就表明中国在过去30年它的意识形态，就像苏小康老师刚才所说，它从闷声大发财，当然之前是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后到闷声大发财，它其实是陷入到一种虚无主义状态当中。然后当它转向民族主义的时候，其实是相当的虚无，它并没有其他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一些内容在支撑它。这是民众只能以这种仇恨的方式来表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是一种虚无化。其次呢，我们要看到在这种仇恨表达的同时，其实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的至少在微信上面啊，微博被控制很厉害，在微信上面其实还是有相当多的不同的声音，就是这种声音不是简单的死者为大，其实是对安倍的一种尊重在里头，对过去10年中日关系起码没有破裂，这种斗而不破，那么安倍在其中所扮演的政治智慧的一种钦佩。相当多的人是在我的身边，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当中，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唐山师范学院有一个我也不认识的某一个人，他在表达这样一种情绪，我觉得是中国主流社会当中其实是很主流的一种声音，这是第二。第三呢，这种我们中国元首一种迟到的反应背后是相当的有意思，它当然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体现，它没有足够的反应，但其实是安倍和中国的一种复杂关系的体现。在我看起来，就安倍任内他跟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好像川普总统和中国的元首之间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互相都在利用各自的民族主义，互相利用各自的民粹主义。那么安倍其实是在他的任内利用915完成了日本的转型，当然没有彻底完成，他下台了，这个我相信未来是由岸田来继承他的这种转型的任务，就是修改和平宪法，把日本变成一个正常国家，正常国家变成一个政治大国，甚至比如说加入到亚洲版的北约，甚至各方面，我们都说这实际上是一个过去10年所完成的转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中国的元首能够做的其实是20大之前人唯一做的就是缓和，他无法来表达各种的愤怒、各种的激进、各种的民族主义，他反而是要采取一种缓和的姿态，这是中国现在最诡异的政治气氛。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习近平他的唁电，我们看到另外中国政府发言人，我们现在继续讨论中国政府在安倍遇难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做法。安倍遇刺当天的北京例行记者会上，日本记者就提出了中国网上的过激言论的问题。发言人赵立摆出一副所谓叫皮里扬丘的欠揍面孔，我这是原话引用这个外文的评论啊，称我对网上的言论不予置评，似乎呢这里边还透露出一种民心可用的这个得意。我来请教苏先生，有人说中国的战狼民意都是战狼外交的战狼发言人煽动起来的，中国人与世界文明渐行渐远，中国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您同意这种判断？
当然了，中国这些年的民族主义狂潮都是一个模式，叫做官民互动，或者我用另外一句话来形容也好，就是 老百姓啊，街头的民众唱白脸，然后呢，政府出来唱红脸啊。这次你刚才提到的，闹了一场以后，习近平出来说了那一番话，他就来唱红脸的，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件事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大家记不记得，1990年的，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对吧？就美国的这个飞机的炸弹啊，炸了这个中国大使馆。这件事情当时就由，那是江泽民时代哦，就由政府和民间做了一次非常绝妙的配合，啊，先让老百姓上街抗议，砸车，砸商店，然后那个习近平再出来跟西方说好话。还有一次是2012年的钓鱼台，保钓事件，啊，那更是如此。他这个群众上街游行啊，完全是收放自如的，4天以后全部撤下去。所以那时候我记得西方的评论非常觉得非常假，什么什么 CNN 啊这些评论就觉得，哎呦，中国的老百姓上街是这么有秩序啊。他们说叫做，那是外国记者都讲，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代跟八九学生完全不同的另外的新一代啊。但当时大家还没有一个名词来定义这新一代，这新一代就是民族主义的这一代啊，啊，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在后面操纵的。那么我这里还要提一件啊，没有太多时间讲，就是这30年中国的抗战神剧啊，啊，电视上放的这个电视剧啊，中国抗战神剧到底拍了多少部？有一些资料有那个研究的，我记得这个哪个地方好像英国的哪说2012年哎，中国300多部这个抗战神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也是亚洲人，日本人长得跟中国人差不多，这个演员呢非常容易的去找，是吧？不需要要这个很多钱。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这个浙江横店不是有一个新的这个影城嘛，是吧？大部分抗战神剧全是从那儿出来的啊。有一个农民演员啊，他是个农民啊，他一天扮演了10几次日本兵，他说我这一天里死了8回。
是的，
这就是民族主义啊。
所以看起来这个苏先生刚才说的很有趣哈，收放自如，红脸白脸这个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民族主义特别对仇日言论的泛滥呢，跟其他国家可能不太一样。我们知道韩国也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但是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中国的党，中国的政府对于网络的控制，它是能够收放自如的。外文评论呢，我们看到这个，当网上兴起叫这个马来西亚那个著名歌手叫什么
梁静茹，
这个可惜不是你，这个事件出现之后，马上就能够当时就下架。而对于这个仇日言论，网上出格的这个仇日言论呢，中国是睁一眼闭一眼，所以这就是赵立坚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态。说我们不予置评，这里边仿佛呢还有许多得意的这个心态在里面。那吴博士，您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您简要谈谈，您给我们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吧。
对，小康老师刚才说的对，其实过去10年说的更长时间，通过社交媒体，通过电视剧，通过各种方式都在建构培养这种反日主义，包括我们后来看到反韩反美反西方，那么这就是中国的一种很虚无的民族主义，在过去10年或更长时间里头一直在酝酿和培养的。那么当局确实对它是收放自如，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点，就是我刚才所谈的，当局在20大之前，包括在俄乌战争之后，其实对这样一种一和全式的民族主义的泛滥，狭隘的民族主义泛滥，其实是有警惕的，他们是其实在控制。
今天时事大典的讨论到这里结束了，感谢 吴强博士、苏小刚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陶博士请播，下次。